好，我想我们是不是可能就开始了？因为大概有15分钟了。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木子李，辉，日军辉。那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华人牧者团契服侍这样的。那我是住在新墨西哥州离住建牧师不远，大概以前是100英里，现在可能是70英里了。
哟，
这个，我想可能在座的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那这个北美我们以前这个事工吧，叫做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后10年前就是在我们当中有10年前就去很多时候去到国内香港那一带，后来就是也叫华人牧者团契，所以简称华牧，早年简称使团，大概20年的历史，在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大概8、9位理事吧，像住建牧师、志刚牧师应该是算是创会理事吧，还有丘陵牧师是吧，三位创会理事。那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有汪浩牧师罗新宇牧师是不是上来了然后还有周鸿祎牧师、王天生牧师沃律牧师吧等等吧，他们就是包括我自己现在都是也是在这个事工里面服侍这样。那待会儿注目可能给大家可以多介绍一些那。今天呢，我是属于主持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一下时间，这样的。我这牧师们在一起的话呢，讲话都不短，这样的。但我们时间有限，总共是90分钟，所以很高兴就是说能够有这个机会慢慢的这样开始，然后借着这样平台有这样的交流。那所以今天大概的流程主要分2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会请注目先有一些介绍性背景还有一些方向性的分享吧。然后呢，我们是主题是请张志刚牧师给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建立，他的题目是建立有领导导向的团队。那他是提到说他大概准备了30分钟左右的一个内容，那我们想主要的时间他分享完之后，我们就着那个议题可能多有一些互动吧。志刚牧师，就是大家在您讲期间可以提问吗？还是你已经有问题
我
就
怕
业
到时
留
候
给大家？
就查得很远，原则上这个我就一口气讲半小时，
好
这
好。
个然后就接下来就大家可以有半小时的时间，大家一起，
好好
这样好吧？因
好
为一插了以后，我不知道你也是啊，牧师都很会说嘛，然后一讲就是三分之一已经把90分钟全部讲完。
好，那进入到等志刚牧师分享完之后，进入到讨论呢您发言的时候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比方说，就可能很简短30秒，就说我名字，我现在在哪里牧会或者服侍这样的话呢，就是也让，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那这样的话呢，也让大家知道那我们结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介绍，分片区。那我们可能也希望，就是说以后能够大家愿意的话呢，能够把大家的信息留下来，这样我们建立起一个通讯网络。有什么这样的聚会的话，会跟大家分享。这样还有别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告诉大家。那我就丘陵牧师在吗？好像没有听到他声音。
我在，我刚才没有打开。
能不能请您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可以吗？方便
好
吗？
的，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特别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在过去不容易的一年，你让我们这些童工仍然持守当年的呼召，持守你给我们的托付。祝我们仍然在服侍。今天你把我们这些童工聚在一起。相信有你的美意，祝我们特别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主让我们在任何的情形的底下，主我们都来服侍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主你托付给我们的羊群，也求你保守他们，就也透过我们的服事能够祝福到你的羊群。主，我们今天把众位牧者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你都在我们当中来垂听。主，求你保守讲的和听的，让我们都同蒙一灵，同感一灵，同蒙恩典。主，今天也求你让我们有谦卑的心来听我们同工的分享，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此从这里得到受益。主，求你祝福我们这一段聚集的时间，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祝牧你方便吗？
好，我大概就三分钟啊。那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华人牧者团契有20年的历史。那基本上呢，前十年，第一个十年，2000年开始是在北美，是每个劳动节有这样的特会，那么也跟各地的教会事工和同工领袖合作。所以呢，它不一定是纯教会，也不一定是纯事工也就是三大群体吧，一个是教会，一个是事工，就是机构宣教，还有一个呢就是各地的这种有特别神呼召的托付的这样的同工。这三大块呢，十年以后我们就去了香港，也是神的感动，华牧的一致的决定。去了香港十年以后呢，北美呢基本上我们就后来就很少，是留了一个道婆部的聚会。所以呢，借着疫情，也借着2019年20年的一个回顾总结和展望，集体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应该还是回到北美，同时也在东南亚、在欧洲、在其他的有更多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这是回来的一个尝试之一，其他的尝试包括青少年啊、国度代祷啊、还有U管啊。那我们最重要的呢，华人牧者团契的一个很根基性的一个意向，就是它是属于众教会的，服务众教会的平台。2000年我们有一个口号，三个概念，叫做基于教会、建造教会、拓展教会啊。所以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叫做基于教会的事工。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当中呢不一定都是牧师啊，那当然他是以教会，都是要以教会为基础，所以也有事工领袖啊，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事工领袖，也有各地就是按照神的托付自己在跟随神的带领，这样的托付在服事，像休斯顿的刘瑞杰姊妹跟我们一起配搭也是很多年，几十年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希望这样的每一个月有这样的这样的分享交流了一半的时间，至少一半的时间是给大家有一个连接团契彼此交流认识。任何的话题，每一次的话题我们都会可能有变每一次可能请一个人有一些专题性的分享，但是至少一半的时间是给所有的我们彼此来认识介绍，借着网络我们一起来这个有一个更能够起到帮助大家也彼此服侍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转型呢，这个话题大概北美讲了20年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转型，我所知道的我所认识我所知道的，无论他就是一个同工，无论他是牧师，无论他是事工，每一个人都在转型，这是第一。第二，其实每一个人都对他周围的这些的领袖、教会、小组、团契都在起着某种的这个转型的这个影响我所知道的至少我们当中可能有15位以上吧，我所认识的甚至可能包括20位都在转型。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没有真正落脚到一个我们能不能够梳理出一些条条框框一些的要点原则 啊，能够彼此的分享啊，也借着这个使整个的北美教会能够真正的正式面对啊，能够来推动各地的转型，因为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基本上除了一个口号以外，或者少数的文章以外，基本上转型是停留在这里。张志刚牧师是在转型这里面可能走得比较前的，无论是在文章上，海外校园举目，无论是在自己的实践，无论是在自己的经历方面，可以说呢，他就是走到哪里呢，都是点了一把火，也引起了一些的，这个震动。那么今天呢，也是他的一个总结心得交流。借着这样的话题呢，我们不单是希望来听，因为今天要听的东西是很多，而且也未必要到这里来听，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说，今天在北美、加拿大、美国、我们所经历的无疑是普世华人教会都在经历的，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这些的题目实践是有前瞻性，甚至是走在很多教会前面的。我们当中的这些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都是走得非常前的。所以呢，我们希望等一下的话呢，借着张牧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从中有一些的学习领受，同时呢，借着每个人大概一两分钟的介绍，至少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样的转型啊，你是让别人认识一下你，就这样。好，我就到这里结束，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张牧师啊。
张牧师，你静音了？不是，你已经给我可以 share 了吗？还没有给我？
我正在弄 ，sorry，、
okay.
刚才忘记了。哦，应该可以了。
OK， 好。好，三十分钟。OK， 我的题目是建立由领导导向的一个团队。心里很大的感动，就是要把我们教会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能够跟我的同道们有一些分享。有不少的话题，但今天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来带领一个由领导导向的一个团队。我稍微做一下教会的一个背景。教会的背景呢，就是73年成立至今，差不多就是47年了嘛，48年了，还有两年有就是50年了，是现在是这个印第安纳州最大的华人教会。那么最近十几年前呢，我们在2006年和2012年呢，连续解聘两任主任牧师，哇，那个教会真的是名气就变成很臭了，这个教会分裂，长老引咎辞职，长老会解散。所以我们的起点是非常低的。我呢是在2015年的年底，在离开这个母会20年以后，被聘回来做这个教会的牧师。所以对我面前来说是一片沼泽呀。那么很奇妙的，上帝在这个时候不是让我守城，而是让我突破啊！我就因为来到20年前呢，这个教会嘛，因为也没有人给我下马威，因为我本来就是这个教会出来的。所以神已经预备了一些改变的前提的条件。那神给我当初一个意向，就是不是守城，既然你是这样一个教会，你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要听到福音。那个时候我还不敢讲这句话，但是我的心就是默默开始为这个向量准备。教会开始外展，中产阶级的教会，你看看所有的好处都往里面积存，像一个巴别塔一样越积越多。我来到这个教会就有人告诉我说，张牧师，我们教会的钱用不完。那时候可以用的钱大概有100万吧。OK， 我告诉他们是不会用钱你们。OK， 这个教会差不多50年了，都没有宣教，都没有祠堂。好，这是一个怎么能够扁平化 ？OK， 能够有更多的分享这建立更多的教会堂点。那第二个就是事工导向到属灵导向，其实每一个我都可以开展，每讲一个我都可以要一堂课的那个。事工导向教会就是永远是做不完的事工，不行，整个的教会必须在异乡中前行。那这个时候就挑战就很大了这个整个教会我去了5年，差不多现在是第6年，一直就是来这个两个文化上的转变。教会如果没有文化上生态环境上的转变，就 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点到为止，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那我们外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在宣教方面非常清楚，就是以建立教会为本的宣教。宣教在不是事工，叫一些人来做，支持了30个全世界的宣教士，用了10%的基金来支持别人。 No， 这是不对的。教会应该像安提亚，应该我们是大本营，教会的大本营，所以我们建立了很多的平台，建立了这个宣教的平台。我们一年出去可以有20多个在不同的平台上，跨文化宣教或者等等，因为宣教变成了门训。我要求所有在小组上以上的同工3年里面都有海外宣教的经历。宣教再不是水平上去了，都是身体力行的。那我自己也是带领大家。那么2020年经过2年预备以后，就连续执堂，执了西北堂，执了南堂，这个很有趣的啊。教会就是逆势成长，去年真的是大家一片灰头土脸，我们教会逆势成长就增加了16%的这个奉献，连续聘了2位传道人。哇，移民局都不相信你们在搞什么，特地派人来实地调查，结果是证实的。 OK， 那么我们今年就非常明确了，已经走了几年了，我们就明确教会就建立多堂点的建堂方向。现在我们东堂2个堂建了，东堂已经开始布点了，2年以后东堂可以建立，只要有3个小组在那里，我们就可以印证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将整个的事工，教会常常事工，执事会事工或等等事工，变成一个牧养的双重体系，事工和牧养的双重体系啊。当然这个话题都是很多，一讲就可以讲开的，那点到为止，今天只有给我半小时。那我现在正因为这样一个领导导向的是多么大的挑战，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牧者都是灰头土脸，明年不知道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还要领导导向。北美牧者任期大家非常明白，3年任期是一个专门术语，牧者在3年的理论的是一个普遍现象。 OK，这么每年差不多有统计数据就表明，在美国就是有1300到1500人中青年传道从岗位上推下来。 OK， 那么牧师一般的调查表明， OK， 你第一年被聘去了， OK， 我告诉你那只是蜜月期而已，你们在谈恋爱没问题，刚刚结婚彼此都把好的对方给啊，2-3年开始有冲突了，柴油酱醋柴米怎么样，一定会有冲突嘛。 OK， 那个时候你想要走不走，4-5年就挣扎期，那个时候很多人换跑道了，3年就换跑道了，5年。但是如果你能够忍耐下来，那么到了6到10年就进入成果期。你这个牧师在这个教会中到了6年以后，我告诉你出成果了，地契已经接着了，别人也理解你了，你已经开始可以一些打造了。差不多10年以后，牧师可能一般会面对一个新的呼召，他会离开，健康原因和其他。大概这是你所以要在你的年限里面带出一个领导导向的一个团队是非常难的。 OK， 我们来看啊，如果要建立一个有领导导向的领袖团队，对吧？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牧者的角度来说，你心里要有梦，你里面要有灯。我讲这个话，你在牧会你马上就知道你在做什么。 OK，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你每一天都要明白你在做什么，你做这件事是为什么。如果连你都讲不清，只是一个应付，只是一个维持的话，我告诉你那你就完蛋了。太多的牧者只是做一个救火员，他们基本上被自己的同工和会众的声音和欲望带着走的，可能这个欲望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基本上就是应付啊。我讲这些，我想这个大家都在我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有领导导向的团队呢，作为牧者不仅心里有梦，我们还要有去做梦的勇气。太多人只会做梦，没有做梦的勇气。所以那个教会中出现了太多的属灵的审美疲劳，因为属灵的口号多太多了，没有行动，根本不要听。你牧师讲上去他就知道你再想下去根本没有用，讲了太多了。我们教会不知道讲了多少年职堂了，50年了，这个教会是吧，是一个最大的教会。 OK， 道理都懂，没有人做。 OK， 所以不仅你作为牧者不仅要有从领受意向，还要肯为意向献身的勇气和热情。如果你自己都不敢，没有人会有安全感跟着你走啊！这一点我想大家都等会大家都可以讨论啊。那么领袖团队怎么样呢？那我现在问个问题，是谁领导谁？谁是教会的属灵带领？是牧师团还是长子会啊？我呢讲得非常清楚，我在其他的聚会中我也非常的清楚跟他们讲，我相信教会的长子同工比我牧师可能有更爱主，有更多的恩赐，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他们，当着他们的面我会告诉他们，我牧师因着蒙召的职分， 我不用再去养生为地上的一个老板服侍，这一点我会比同工们有更多的思想去思想教会的事，有更多的精力去落实神对我的托付，我做梦都在想啊，这是我借着讲台借着所有的我在跟他们讲明的。 OK， 那么在教会中应该由牧师团 牧者作为属灵的带领，那是因为异象是从天上来领受的。所以神呼召约书亚不是让他沦落为一个支派的领袖，就像今天神绝不允许一个牧者在教会里沦落为一个执事一样，太多的牧者沦落为执事，你今天要领导导向，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执事，但是太多的牧者就是这样。如果今天异象是从上面来的，那就不会，绝对不是十二个支派领袖你一句我一句因着四平八稳拼凑起来的。如果教会的意向是一个属灵的口号和文字游戏，那么绝对不会让人激动的。这个教会玩这个属灵的东西太会玩了，就不会有的。你要讲出来意向，人会跳起来，那是意向。哎，那怎么有一个领导导向呢？我告诉大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导方法。一种方法呢是非常的安全，我们牧者都会做，分析法，低头看环境，非常清楚，是吧？这个三下五除二，沙盘推演都可以。这是一种很安全，但是教会绝对不可能领导出一个新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抬头 仰望的牵引法，看到神的呼召，看到现在的落差那么大，我的牧师就要把这个落差把它带起来。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意向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不是代表会众想做的方法走，我告诉你会众的合一度和支持度就会加强。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人的声音，那东家长李家长，没有这个，就是向着这个。我已经做了五年了，那么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跟一个健康合一的寻求这个上帝这个旨意的领导团队，而不是喜欢一个经常争执的。我告诉你，大事不做小事就会很会争执，缺乏领导力的团队是最会纷争的啊。这是一个，因为内容很多，我只能非常快的点到为止啊。如果有兴趣，我们还可以更深的讨论。那么所谓施工导向和属灵导向，这不仅会牵涉到一个观念一些做法，还会牵涉到整个组织架构都开始改变。那属灵导向非常清楚，那个很挑战性的，你牧师来到这边，你说现在什么叫属灵导向，就是教会的牧者因着托付在意向中带领整个教会前行，包括执事会，你光是这个明年就不要让你做牧师了。 OK， 第二个属灵导向的一个特征就是建立教会的事工和牧羊体系的两个体系。那么执事会呢是以事工落实意向，那么牧者区牧和牧羊型小组长，我提出现在太多的小组长只是一个事工召集人，只是一个聚会召集人，不行，现在所有的小组长都要进入牧羊。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完全在打造，用一年两年的时间来打造整个牧羊啊，我们也做得非常的就是接地气的啊，这个来整个牧羊体系的整个的落实啊，两条线，像这种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神就在意象中的带领，很少有人提出叫整个教会有两条这个牧羊体系，在两条这个平衡走的啊，这是一个。那么建立，如果要建立一个领导导向的团队，我们需要提到一个非常敏感的制衡的问题。不少的教会的长执和长执会都有一个心理的定势，他们或多或少认为自己是会众对牧者意见的聆听者和传递者，你知道吗？他们每年像一个公司的经理一样对牧者进行这个反馈，对吧？他们觉得他们是所有教会会众一个聆听者和传递者，就把这一堆东西扔到了牧师的身上，加上他们实际的参与了对牧者的聘用，每年对牧师的工资的评估，奖金，来年的工资，于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以为就是牧师的监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牧者怎么来带领整个团队？所以我在想说，我跟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表明，人都有罪性，在属灵的牧者也要面对试探，所以制衡的机制在教会中或者问责的机制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人把自己或者把长执会当作是牧师的监督，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清楚的可以非常正面的可以提出来啊！我在我的教会里是不允许做反馈文化的，不允许像一个经理一样对牧师进行的，哪有保罗团队呢每一天跟保罗每一年跟保罗那个商量，这个你这里有问题那里有问题。今天有人跟我说，牧师啊，你三月份上讲台的时候脸没有擦干净，你十二月份跟我讲，你为什么三月份不跟我讲呢？问责，我们其实有很多的问责，这都很有趣的啊。这个今天没有时间来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反馈文化，但是我们有问责制度。问责就是说像朋友一样非常平等的，谁是谁的就可以来讲说 这个像保罗团队一样，不仅能够笑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哭在一起呢？今天太多的教会的问题是能是笑不能笑在一起。 OK， 你哭他笑，你笑他哭，这就是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制衡的问题。那么怎么来能够建立一个有领导导向的那个团队呢？我们要抓住这个垂直和平衡的神人关系。所以我在教会中差不多建立了这样一个几个团契哦，就是组长团契，所有的小组长我们定期会有培训。那过去在我一到这个教会，我就非常明白的得到了小组就得到教会了。所以从哪里开始？党支会裁不裁你，你什么？那我就牧师开始做起，我是班排长出身嘛，一直来职堂的嘛，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小组长，18个小组的小组长都，那时候大概12、13个吧，把小组长都请到家里住，他们给他们最好的，我是厨师出身，给他们最好的这个早茶，然后培训一年，整整12个月在我家里，人越来越痛，我到 Costco 买了两个大桌，3个桌都没有办法，是吧？容不下了，但是局面打开了，我们就草根路线，得到他们，教会得到了，不是得到长子，得到他们。讲员团契，这个北美教会，我告诉你，讲的都是道理，你敢行吗？所以我要求所有的讲员，你必须是个解英语的老师，你能够讲出来的是你愿意去做的，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你不要上台，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从上到下都接地气，对吧？空对空你不要来讲，这个教会中玩空的东西太多了。 OK， 我们玩实的。执事团契也是一样，每个月我们有一次执事早茶，这个教牧来培训，执事们都来，不讲事工，执事们太忙了，不要讲事工了，我们就讲我们的平时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我们彼此的关系，在主面前的一些领受啊。这个我们做了4年也是很有成效的啊。现在和那个新冠疫情，因为在线上的就不太容易做。那么牧者团契，我们除了每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牧者的一般的会议之外，我们也是3个月都师母啊孩子啊都会在某一个家庭中轮流拔展，轮流做东啊，就是生命团契。还有就是温泽小组，我们因为温泽小组是很有趣的，我牧师会跟三个执事，现任的和过去的执事，我们问几个问题非常清楚。第一个问题，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不当的和另外一位女性相会，在网上或者在其他？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对在金钱上失去诚信？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你有没有不当的浏览色情的网页？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灵修祷告？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跟家人有很好的这个相处？在过去的一周里面，你有没有心里记得上帝的托付和使命？最后，你对我的弟兄面对面的讲一声，以上6个问题我是撒谎的还是诚实的？我们已经做了3年半了， OK， 结果男人都很孤独，特别是牧者都很孤独，但是有一群弟兄在一起，我告诉你 buddy buddy， 我们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了。这个就是我讲的为什么教会不要反馈文化，必须是问责文化，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那么怎么能够带领出一个有领导导向的团队呢？我们需要有心理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我非常直接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我告诉你，先要非常清楚的要向神求君王的恩膏。我们都有先知的恩膏，没有先知恩膏你没有办法讲道，没有祭司的恩膏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也没有办法把上帝带到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要向上帝求君王的恩膏。我们牧者差不多都是平衡妥协有余，但是我们突破领导带领这种领导能力却不足，缺少这种恩王的君王的恩膏。我们需要有从上帝来的智慧感示和处理危机的能力，这些东西要特别要求，这个可能神学院里不会跟我们教的。我们要跌打滚爬，我们真的要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有这个。好，我讲的3种恩膏，大概你可以有一些思想，等会也可以讨论。好，领导导向，你需要不断的与你的同工分享你心中的想法，不只是带领者应该有谦卑，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你去征求他的意见，在每个人被尊重很重要，这表明是我们是一个团队。OK， 你不是一个人，领导导向的团队是一群人都有领导导向，是吧？所以我在教会中讲得非常清楚，我对意向的分享讲了100遍，但是我还会讲101遍，我要让自己的激动要成为大家的激动。有人告诉我说，牧师啊，如果你每一次职堂的讲了3、5遍我们不要听，你就不讲了，那么就算了。 你讲了十遍二十遍，讲一百遍，你还讲一百零一遍，我们就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上帝的灵在里面啊，这就是非常清楚，大家就不得不承认，它背后是神的同在和神的呼召。所以他们看我的时候，就不是看我，他看背后的上帝，这是你非常清楚的。人家跟你有安全感，有些在这里，啊，好，领导导向的团队，你事先，我们知道每一个东西，我们过去开会不大懂，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放在长执会上进行一个表决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拿出来。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有分歧的话，应该在开会之前就跟有分歧的同工进行分享，千万不要用表决来决定你的提议。OK， 我们要少用邮件，邮件很方便嘛，一下子就出去了嘛，克里克就出去了嘛。要多用电话、视频，弥补面对面沟通的不足。重要的用十字架来做加法。你要知道自己其实某一些想法并不完全。虽然我这么一直在带领，我知道有很多的想法，我是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或者其他的那个。但是当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呢，因着十字架在中间做加法呢，大家的东西就变成你的东西了。然后你表现出一个提议的时候，是大家觉得我在参与在里面，大家也很有成就感。OK， 还有一点要大家记得，如果是一个领导导向的，你千万不要常常这个用民主表决的方法。大家有人不同意无所谓，就把这个决定，时间在上帝手中嘛，是上帝要做的嘛，你急什么？放在后面，时常晚个半年又算什么？无所谓，往后放在往后。重要的是，如果你用民主表决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那将成为一个永远的伤害。所以表决不能成为教会文化，不能成为一个习惯，这会教会接党纷争创造条件，培养土壤。我讲的都是实践中经历的。OK， 那如果要带领一个有领导导向的这个团队呢，需要教会走更宽广的路。如果你们对我们华牧团契啊这个使团有认识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年二十年，特别朱建牧师一直我们在强调这个圣经、圣灵、圣徒三个传统源流的群体啊，我们能够合一啊，叫三源河流。所以呢，这个我们开了很多的这个研讨会，连续几年就在李辉那时候他在山上的时候，我们到那边也啊有好几个这个聚会的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想我们还有一些成果是可以给大家的，我们有很多的论文在上面可以来讲说教会的实践中如何那个，今天我就不开展了。这个还有一个，如果你要建立一个领导导向的团队的话，你一定要走两种路线，上层和草根。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只要摆平上层就可以了，其实根本不难，你真的要带起一个队伍要打仗的，那么你一定要身先士卒，对吧？你要注意草根。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如果你去好好看的话，我就写文章非常清楚，我跟你讲行话，你得到了小组，得到了组长，你就得到了教会，成也小组，败也小组。你今天跟小组长根本没有关系，跟小组没有关系，你的教会是空的，完全是空的，对吧？特别是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很散，每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山头，对吧？很容易散掉，所以很多人不敢做小组，很多教会就是团契、大团契，有 program 来支撑整个，根本没有整个的教会的一个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根基上的打造，对吧？没有这种方面。那我讲到了组长早茶，我讲到了牧师时间，我随时在网上可以开这个牧师时间，接着 Zoom 现在很容易跟小组长面对面的交通，有时候要比整个的培训还好。我在年初的时候就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每个小组长非常清楚，因为来不及那个，我就每个小组长 约谈，对吧？一个一个约谈，哇，效果非常的好。那么现在非常重要的，今年开始，这是我过去不敢碰的，过去都多次贴到铁板，那这次准备一个小组整个的重整。那个小组重整呢，就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就非常清楚，每个小组必须配备组长、副组长、最重要的核心同工，最起码三驾马车或者四驾马车或者五驾马车，多多益善。那我们现在中文堂现在18个小组啊，这个那我们就要开始啊，开过堂会出去的不算，现在还留在母会的，我们还有18个小组，那十八个小组今年就要开始做到每个小组必须三驾马车，整个大风吹。整体的调整啊，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目标，一句话就可以讲出来啊。我今年要得一个家庭，我今年要得社区里怎样，所有的小组都突破教会的围墙进入社区，要对社区有负担。没有小组，小组如果对你的邻舍没有负担就不成为小组。所以我们整个要让所有的应城的华人都听到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图画， 我们会东南西北五个堂，每个堂互相之间大概有15英里的这样的距离。然后呢，来到应城的华人呢，他们在半个小时里面，半径20英里里面都能够找到教会。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一个小组，一个教会有10个小组，10个小组都进入社区，所以让每个来到应城的人只要15分钟就可以找到小组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让所有的小组长经过培训啊，经过跟他们跌打滚爬，那么让他们所有的这个施工型的小组长召集人变成一个牧养型的小组长啊。啊，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非常快的那个，还可以接几分钟。那么我倒过来讲，如果缺乏领导导向的牧者和同工的表现大概会是什么？我想大家，我不讲大概就是知道这个。如果没有整个意向或者转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维持啊这个执迷于细节。没有意向一定执迷于细节，就像家里一样，我们都是已经是年长的了，都已经是空巢期了。你看我们可能为着桌子没有擦干净，两个的夫妻两个还会讲说，对。但是你看到你的儿女的家弄得鸡飞狗跳，杂乱无章，却充满生机。我告诉你，就这样，教会也是一样，你没有放大的方向，鸡毛蒜皮的事情都是事情，对吧？我们不担心冲突啊，担心批评 ，OK， 懒惰，得过且过，混得过就好了啊。内敛有余，外展不足，或者等等，维持现状，无心思变。因为牧者的日子也都很难过，所以我们常常这一套，我想大家都明白。好，我就讲到这边，这个把时间交给主席，正好是半小时。
好，谢谢。